罗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辣鸡。
我的天哪，好震惊！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有三个人。
我们终于就是三个人，就是离开多少年了？离开20年之后，终于重逢了。
真的是，就是搞得全世界只有我小五两个人，就没有别的朋友了啊！咱们是立正，只有两个朋友传言啊，谁在传？
立正没有绝交，
对
对，立正没有绝交，我们跟姬姐没有绝交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之前就有人问过我，我们是不是跟姬姐绝交了？
并没有绝交，并没有绝交，我们交着呢，我们交着呢。今天我们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为了庆祝我们最好的朋友顾里的生日啊！不是不是。我在这边特别想跟大家吐槽一个，就是我特别想吐槽的物种，就是异男。哎，有朋友说什么是异男啊？异男是什么？你知道吗？
异男就是你来解释，
就是艺术
男，卖艺的男的、
啊。对，就是那种很喜欢讲艺术的男的，因为这种男的我遇到了很多次，其实包括最近社交网络上大家也讨论很多。就是我跟你讲，因为我最近的一个感慨是，我觉得艺术是很多丑男的外置阴茎，尤其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鹦鹉史航也是这种人，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说没有任何魅力，因为我觉得这种男的有个共性，就是说我在这边没有外貌歧视的意思，就是确实这种男的就是很丑、很恶心、很猥琐，就是你看他你就觉得他臭，你在电视里面看到的人你都觉得这个人很臭、很油。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有了个艺术这个东西为标榜，他就可以以此来觉得自己很有魅力，甚至说他还会去睡粉，你懂我意思吧？
是，
就是我想表达观点，就是我特别想跟女生朋友们说，就是这种男的咱们一定要远离。首先，第一，你要认清这个东西跟他的魅力。完全不相关。其次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过于夸大一些顺直男的才华。
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要认清的是，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他是有 privilege 的，他们就是比我们有更多的特权，他掌握了比你跟我更多的资源，然后他或许他做到了他这一天，就你不能把他的这个 I mean 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才华跟他这个人的魅力划等号。因为我最近也有的时候看他说什么喜欢一个熊猫饲养员
啊，
然后连熊猫饲养员都有粉丝，他都还能去。出轨
是
他的粉丝，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咱们姐妹们对这种男的去魅好吗？就是他没有魅力，他就是没有魅力，他在那边说他什么讲什么什么艺术，他就是想睡你，咱们别信。就是我们女性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们要对这种男的去魅，就是他好恶心。而且你知道吧，这种男的他们有这种共点，就是之前洪晃也讲，我就先跟你说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什么什么理论，我喜欢这个什么什么哲学，然后最后聊了5分钟就说，哎对了，你有套吗？
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是来办事儿的，我们就直接办事儿。
是
不是？你想想，我跟你说，而且他前面的这个铺垫越长，他越弱，你懂我意思吧？
对，
他真的就是弱，他真的又小又短。
是
这个铺垫越长，你知道，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说直接上来的话，你肯定是觉得 Oh my God， 他真的好 weak， 他真的很弱。所以就说，不要这样子，艺术就是这些丑男的外置阴，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远离这些恶心的男的。而且我跟大家说，98%这种男的都有性病，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可以讲我自己的理解，对于异男吗？
对，你说，
就是因为别的优点是可以，就大家可以通过别的客观的尺子去衡量的，但是艺术就是他没有
对，
因为艺术就是我说他好，他就是好，我可以给他打100分，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所以
对
我说他是最好的，你没有证据证明我这个不好，所以我说
真的
是，如果说是比如说他在其他方面哈，
嗯。
他比如说他长得不高，那我没有尺子，如果他在别的方面没有成就，或者他没有钱，他的银行卡上只有1，
对，
那我们对他的判断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但你说你是艺术，哦，
对对吧对吧，
不懂艺术，
对，类似艺术，包括有的时候有的男的就老喜欢在那儿拿艺术标榜自己，对吧？尤其是有的时候你跟他看完一本书，他跟你说，哎，你知道这个作者的这个什么什么理论，这个作者经历了什么什么，就是好像在那一瞬间他就是苏格拉底最好的朋友，或者是说看完一部电影就说，哎，你知道吗？这个电影的人物小传是什么啊？这个电影的这个最背后的这个明基斯拉理论，我随便编的啊，就是你听起来说的第一，你都说我靠不明觉厉。第二就是像我刚刚季姐说的，我觉得特别对，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个标准。
对，
其实就是他们很爱装，他们在装什么？因为我们女的，我们一般不怎么装，我们就是看了就好看就好看，我们就哦好看不好看。
嗯，是
你非要拿自己在那标榜，就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典型的，我觉得就是说，自己越没有什么，又在拿这个装，就是因为自己毫无魅力，真的就是毫无魅力，就是毫无性魅力，或者是任何的魅力都没有，所以就拿这个东西在那给自己加持，在那给加，在那给自己加加号，让我觉得很恶心，让我很想吐。所以说，姐妹们。任何时候你跟一个男的出去约会怎么样，他一旦你们看完之后，他开始这边飘忽，开始跟你讲一些怎么怎么这个理论，然后跟你说，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我自己很疏离，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理解我的时候，你干嘛给我跑，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理解他的人，很恐怖，全世界200多亿人都不想理解他，你为什么要理解他，咱们跑啊，咱们现在这个男的这么一说，说自己很疏离很爱艺术，然后甚至说自己怀才不遇，伊隆马斯克都不会说自己怀才不遇啊，烦死了。
我提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在男生和男生之间， 大家是很少聊艺术这种东西的，
真的。
他只能去骗他不懂，他不会骗同行。
对，因为他们男的都知道嘛，就是你在搁那装，你在跟我装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点是因为他想要吸引异性，我们这边就说的是异性恋啊。这些男的他想要吸引女性，他不知道聊啥，对吧？
对，
就像就刚刚季姐说的，你说嗯，我跟你聊一聊我银行卡上为什么是三位数啊，我是怎么做到我们公司我月薪8000，这是谁要听谁要听。
他能拿得出一点，他拿得出手一点，他不会去讲别人不懂的东西。
他们就连他们朋友开什么车他拿去炫耀，比如说你看你在路上说，哎哇那个奔驰好帅，他就说哦我一个朋友我有法拉利这样子。
刚从英国。
对，然后我一个朋友在英国留学。
哎对。
啊，我一个朋友上周去了法国，就是但凡啊他能扯到自己他绝对能扯。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说很恶心。然后他们你们男的之间就是互相不这么说的话，是因为你们都能识破对方的伎俩。嗯、啊，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倒不是说觉得能识破不能识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女生天然的会对艺术更感兴趣更敏感，就是她其实可能女生更能理解艺术。你比如像如果我的朋友给我讲艺术的话、
嗯、
我就会说你也配说艺术这两个词、嗯、就是我不管，我先不管他说什么艺，就是我觉得男生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交往关系。比如说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如果给我讲某种电影理论嘛，我就会情不自禁的说怪话，我就说哦哟东西理论了，哦哟哎哟三柱交的来喜康了，意思就是我觉得女生好像你们能克制住这种心理，就是难道你们不想就是我一听到别人讲某某理论我就忍不住想要阴阳怪气。
我会啦，我的白眼会翻到天文盖上，甚至有的时候就会一次冒犯很多男性，然后觉得是活该。因为 N 多年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N 多年前我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上海嘛、
嗯、
然后我认识了个朋友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是一个什么导演，拍纪录片还是拍什么概念片的，然后在那边大砍特砍怎么怎么之，然后最后就他成功了，就是我们一群人在怎么讲，他通过那个群加到了我的微信，然后就跟我说，哎我写了一个剧本，你要不要帮我看一下。他们特别喜欢这样，你知道吗？这种男的他在找观众，因为他不找你的话没人给他看。我那个时候也是年少不懂事啊，我年少童真爱自卑，然后我就把他那个剧本看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很烂，然后他说我特意写了你的部分，就给我发了一个 PPT， 那个部分写的什么是以我为主题，他让我写我要给一个男的口，我说我给谁口啊，他说给我口。哇、wow!I was like， 就是哥们儿，就是你想要这样泡我，关键是你好恶心，你好下作。然后我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大辱骂、
嗯、
同时对他的这种男性魅力进行了一个大的那种辱骂，就是我就是说实话嘛、
哦、
我就说你这个人真的很恶心很下贱，没有人想跟你在一起吧吧、
嗯、
然后把他删掉了。
他会说你不懂艺术吗？
对啊，他就说你不懂，我这么做呢是想要表达什么什么，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方法是不是还能骗到女的啊，我就是想说大家就是对这种男的祛魅力
嗯
跟他的这种所谓的才华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他尊不尊重女性，跟他唱歌唱不唱得好，拍电影拍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说实话，我线下我也接触过很多，尤其是那种我说一下吧，搞乐队的，我之前也去看过一个乐队的那种现场，那个乐队还挺火的，那几个男人在那表演所谓的什么什么德艺双馨老艺术家吧。然后呢我一个朋友就可能认识他们其中一个人，然后那个男的就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就叫了我们一群女的，我们几个女生就说哦不去，发火了，哥们儿怒了，哥们儿瞬间大怒，说：“哼，你们那群小丫头骗子
啊！
我什么在早几年怎么怎么着，就是我还怕找不到女的跟我们吃饭。我想说 ，Oh my god！ 说男人真的好情绪化
啊！
就是我们只是不答应跟他们去吃饭，他们就炸了，他就破防了。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不要就说 Oh my god， 他好像唱歌很厉害，他好像拍了个什么片子，你就对他有了这种加分，不要这样子好吗？就是。”这种东西首先跟我们无关，其次就是说啊，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外置阴茎，他就想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增长自己的魅力。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这个人毫无魅力。其次，有的东西就是跟咱们没关。哎，你说，哎，他对你的这种东西，他能给你换成真金白银吗？不能。你这个东西能帮助到咱们本身吗？并没有。他对你来，他只是要吸取你的能量。这种人他就想要你成为他的观众，希望你夸他，获得你的能量，获得你的赞扬之后，然后他就走了。他就在吸你的血，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私的行为。他把你当成一个观众，然后让你成为他的这种 cheerleader， 这种非常非常恶心非常下作的行为。就咱们就是早点识破啊，姐妹们，咱们是早点跑，不需要。我们的人生不是说叫成为每个人的观众，我们不是成为某个人的观众，我们不要成为我们自己，好吧？要找观众的话咱们也能找啊，嗯，咱们找那种有腹肌的，感觉牙都不刷。
他说早几年，
对，
知道
他也知道早几年，他也知道近几年大家崛起啊。他说
早几
年
蛮好笑的。
哎，但是我发现就是好像这种所谓的搞艺术的，然后呢搞乐队的，包括现在的 rapper， 他们好像自己都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那种好像我会被人家喜欢的感觉。
真的，
这个
他的那种自傲就是写在了他那个脏辫上。
啊，对啊，我有的时候就想，我也是想说，就是大家能不能不要再喜欢这些人？我觉得就是
真的去魅。
我有的时候看见别的，就是有的男生，就是真的条件不怎么样，但是很自信的样子，我真的就是我全都会握紧。然后我就会想说，你知道有那个网易云音乐上是可以自己发歌的，然后他自己就是混两首歌发在上面，然后告诉我他是 rapper， 然后我说啊，我平常也听。然后他给我听一下之后就硬要我评价，你知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我有一次
真的，
我有一次在夜店里，我真的我惊呆了，我就说你这个是 trap 吗？然后他说对啊，我这个就是 trap。 我说你这个 trap 还没有 Giao 哥做的好。然后他竟然当场就是把那个酒瓶子砸掉，我当时真的很震惊，真的很难听。而且我说我觉得你这首歌比起爱如火都还差很远。
对啊，他们不会听这个实话的。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次约会嘛，然后也是约会一个那种，后来发现他是个 rapper。 然后我们两个约会的过程你知道什么吗？他花了2块钱给我买了个成都植物园的那个门票吧，然后让我在那个植物园里面，
我操，植物园好远，
听了对吧一个小时他的专辑。他就一直给我听，他说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那个时候还比较有礼貌，我说我觉得还行。我说你觉得？他说我不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哪怕你说还行，我觉得他是我心里的100分。
他外放给你。
对，然后现在已经过去了49年了，然后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依然查无此人啊，依然查无此人。
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给某种身份打上标签吗？要怎么去
打上这个滤镜是吧？
对，要怎么去怎么讲摒弃这种心态。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容易爱上自己的老师，我已经吐槽过他无数次恋尸癖了，他竟然还没有改掉这个坏习惯。就是他很容易爱上自己的老师，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一次是他的老师，就是我们跳街舞的老师嘛，都已经告诉了他是 gay， 然后他还硬要把人家掰直，就这种已经属于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说的这种恋尸的这种，
他是不是喜欢被引导啊？他是不是喜欢就是 M？
就是像他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人他都是无意中给某个身份打上了滤镜嘛。我说如果你不是有这种滤镜的话，你是就是一个搞艺术的人，我觉得艺术的世界是很难被理解的。这个我首先不说它本身理论什么东西，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读那个文艺的解析里面那个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艺术不是被聆听的，而是被偷听的。就是你能讲出来的东西本来这就不是一个很真的，很就是不是一个好的艺术了。因为每艺术之所以很神奇很有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能在那个艺术当中看到自己的世界，它不是被人家解读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很容易跟这个身份打上一个标签的，哪怕这个身份其实跟你本人毫无关系，就是你自己可能本身都理解不了这东西是什么，但是你会觉得说啊，他好像挺艺术的，我就是喜欢这种有艺术气息的人。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祛魅，你刚刚说了要祛魅嘛，怎么祛魅？
我觉得首先地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人跟他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或者他所做的行业，我觉得首先你要把它完完全全的分开。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大家说啊，军训爱上教官，有的时候不是，大家有的时候我看网上这个梗嘛，什么军训爱上教官，什么学车爱上驾校教练，什么什么爱上，就是这个很大关系在于，首先你在做那个事情，你把这个人等同于这件事情了。比如说首先有可能你很喜欢开车，其次有可能你很喜欢艺术这门课，你喜欢舞蹈课，你喜欢声乐课，然后你把这个老师，就是你把这个人符号化，你把这门学科就是变成了这个人。但是我想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说要怎么去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肯定是没有专注。如果说咱们真的就是很喜欢，比如说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唱歌的人，真的就是爱唱歌，就是他这一生的追求。比如说啊，我是个人觉得，我觉得碧昂斯不怎么有可能会爱上他的声乐老师
啊，
因为碧昂斯他爱的是唱歌本身。
对，
其次就是当走到碧昂斯那个造诣的时候，有可能他比他的那个歌唱老师还强。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说我们有可能就第一我们分神了，第二就是说你没有真的就是投入到那个事情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个专注的事情，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也是社会的问题。就包括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我们女性，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在看那个偶像剧，包括我也是这么长大过来的。我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好帅，这个好帅，叭叭叭，对吧？是早几年前，全世界都是跟你说你怎么谈恋爱，叭叭，就你懂吗？我们俩就像 N 多年前，我们两个也出过说，哎，怎么跟男生约会的视频，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无意识的做这种事情，但我们现在意识了，我们发现那个时候自己的愚蠢了，我们就改嘛。
对。
就是我们老觉得谈恋爱是个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老是要想方设法，就是从一个男的身上找点魅力。但是我据我对男的观察，我很少见两个男的在那说， 怎么办，他不理我，怎么怎么，就是他们很少聊，
很少聊这些。
对，就是所想说，就是说啊，我觉得我们女的就要学会自私，甚至不是自私，就是我们学会把自己的事业放到首位，就是像个男的一样。我有的时候产生一种想法，我要这么想，我说不行，我不能这么想，我也要像个男的一样，像男的一样就怎么样呢？就像碧昂斯所说的 ，I put myself first, make the rules that I go， 就是把你自己放到首位，然后自己制定规则。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刚说的什么驾校教练或者什么什么，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制定的那个规则嘛，对吧？教练跟你说怎么怎么弄，老师给你制定了规则，巴拉巴拉，就是我们好像是在崇拜一个这种比我们更高的人，崇拜一个给我们制定规则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对吧？他跟你说怎么怎么做，我想要就是跟他说，就是我们要学会挑战权威，我们要看清楚这个背后，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质疑，然后我们学会制定自己的标准。就比如说驾校教练 OK， 他很会开车，所以呢你能看到他背后的东西。就是我说实话，我自己也报过驾校啊，我有的时候听到那几个驾校几个男的在那边讨论，就是说什么母狗啊，你说你听到这种东西你会对他产生任何想法吗？绝对不会，我只会反胃，我恨不得跟他打起来。就是一样的，就是咱们一定要学会区别，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你觉得呢？你觉得还能怎么样？
我觉得的话，我觉得还要分清楚抽象和现实。就是我觉得在我的感受当中，我觉得一般男生都会更现实一点，而女生更抽象。就是而且我觉得女生会爱上抽象的人或事，就她会爱上想象当中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某些男生他讨论他要找什么样的对象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幻想，
对对对对，
什么170白，然后什么
34D，
对，但是女生她会说什么，就会说一些就是希望他很温柔，
对，然后能逗我笑，
就是很就是我
想象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天生是因为女性是一个，我就觉得女性在情感方面，她就是一个更加发达、更加敏感，就是情感更充沛，然后女性更能理解、去爱、去支持的这个对象，就这个是我们的优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天生就这样。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女性，我们就是一个更好的聆听者，跟这种就是女性之间非常能互相鼓励，
就是要
很能聆听，就是我们很能聆听，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但是因为男的在，对吧 ？This is a man's world， 这就是一个 patriarchy， 是这么这个词这么读的吧？的世界，他习惯了去讲述，就像那个芭比里面那几个 Ken 在那边建自己什么 Mojo Dojo Casa House。他们习惯去讲述，我们习惯在聆听之后，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这个角度里面。但我想说的就是说，你也可以去说，就是不要永远把自己放在聆听的这个位置。就是我觉得男的很喜欢给女的挑刺，咱们也学会挑刺起来。我们不要男的给女的挑刺是那种，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女人，谷爱凌这样的女人，我们村子人都不要，我们这边给彩礼都不要，这个女的考上清华我们也不要，因为就是她1.6米，我不喜欢。男的就是给这么给女的挑刺，咱们女的怎么给男的挑刺啊？这个驾校教练看着很温柔，爱了。这个熊猫饲养员留长头发，有一点这种气质，爱了。就是不要这样，我们为什么这么善良？不要这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
不要给一个那种不认识的人找优点，不要。
我觉得那具体的，我觉得祛魅的方法就可以说，你可以建立一套很实用主义的标准，比如说我就是要8块腹肌。
对，
首先这个没有的话，你什么其他什么都不行。你在心里
要把自己的标准放低。
对，你要建立一套特别现实，就是可以作为考察标准的现实的标准，而不是那种抽象的，就是你可能觉得温柔，别人不觉得温柔的。就像比如说8块腹肌或者身高1.8米这种，就是任何人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这种标准。你先以现实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世界的话，你就其实更可能祛魅，而且你也有可能就是，其实我觉得抽象的东西会很容易让你失望，或者说有一天你觉得它不是这样，但现实的东西你是可以原谅的。但你实际摸到那8块腹肌的时候，你说哎，还是可以原谅他这一次的。
对，
对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祛魅的一
个方法，爽了这次。对
对，是以一个现实的标准来评判。
而且我觉得小五刚刚讲那个现实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标准，就是也是非常现实，我觉得我们女的要学的现实起来，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吧？OK， 你说他有腹肌这个东西确实对我有好处，我看着赏心悦目，
对，
我摸着心情好，我分泌多巴胺，我觉得爽，对吧？其次你有什么服务精神，我们比如说在 sex 里面他这个人很有服务精神，这也是个优点，这个对我们很实用。但是他的这个艺术，请问一下，他在那边给你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理论，康德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首先我们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吗？我不觉得。他的才华真的难道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他很有才华的话，我们可以去听一下那个我们非常喜欢的向彪老师跟那个北大那个老师，我们特别喜欢叫什么来着？
戴锦华。
戴锦华啊，他有才华到像戴锦华吗？没有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 直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们直接去听这种哲学课。
对，
你说啊、嗯，他好像就是他给我讲的这个关于 rapper 的理论很不错，那我们不如去听一听 Kendrick Lamar， 对不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女的我们就看清楚说，那这个东西对我什么好处？
嗯、
然后屁事不干，在那边侃侃而谈，然后一分钱投入都没有，一分钱的精力都没有，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理论的话、嗯，会让我想到什么什么？我觉得这种非常非常自私的一种非常。就是一种很 low 的行为、
嗯嗯、
因为请问你投入什么了、
嗯、
你投入什么了，
对，
你就在那边侃侃而谈一个理论、嗯、而且像刚刚季姐说的、嗯、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标准，你在这边吹牛，
对，
好恶心。
对，而且我觉得像理论这种事情还有一个说白了，就是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接地气的。我看到真正好的，比如像最近余华和莫言都很火嘛，我觉得他们讲话你就很容易懂，你不会觉得这个文学是特别难理解的数字、嗯、
是
的。
然后你不
特别不自信的人他才会说这种东西，
对，他才会就是越不自信说的越抽象。
我觉得所有好的艺术或者是文学也好或者是音乐，应该是说我不需要懂什么理论我就知道它好在哪儿的。
对，如果我被这首歌我被这个电影打动了，我就对它本身打动，我不需要你在这给我讲。
对，
你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打动吗？首先这个拍摄手法，
对，
其次这个光 no、嗯、我们不需要你在中间解释。一个好的艺术是不需要中间有任何介质的。
嗯
是
的，
是
的。哦，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祛魅嘛、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点，就是比如说你对某一个行业的人哈，你对他会有滤镜，是因为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行业，对他了解不深。
嗯，
就比如说哈，我们很喜欢看电影哈、
嗯、
就是看的越来越多了之后，你也并不是说你接触了很多理论上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好的，
是，
然后你再发现一个人他装逼的人，他说出来比如说你想跟他聊这个感情，他表达这东西让你震撼，但他跟你说这个拍摄的手法其实就不对，你就马上就会对他下头。
嗯，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行业哈，比如说你喜欢大熊猫，
嗯，
那你可以去了解他们的就是
习性，
对，习性喂养过程，就会知道他说的来都是屁，他什么都不懂，马上对他下头。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对自己要很有自信。
嗯，
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嗯、
你很容易对所有人都感觉到他很高高在上。
真的，
嗯，
就是说还是要多学一点，你自己懂得多了，你就不容易被别人的那一点乱七八糟的理论所骗到。
对，
是，还有一点是我真正的觉得，就是我们女性真的更加的善良，因为比如说我如果跟季姐聊个什么东西，我如果真的知道，我就会说我真的知道，我不知道我就会不知道，就是我们教育是这样的。所以当一个人在我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们会真的信他，
哎，
因为我们女的之间不会在那互相面前吹牛装逼吧？
是的
。啊，比如说季姐说她要买一个，她要买一个什么房子。我不会在那装，我说我朋友那搞房地产、啊，如果我知道，我真的说知道，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就是我们不会出现在这边。东骗西骗，所以当你是这种体系的人，当你是这种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这样揣测别人。所以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有的一些男的在那边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们信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会这样乱说，对吧？所以我觉得说，咱们对男的，就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觉得感，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对，
你觉得这个男的好像有一点点在装了，
他让你不舒服，
那他绝对在装，
对，他就是让你装、
嗯，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讲了，我觉得戴锦华老师讲东西很自然，很接地气。向彪老师也是，我当然只知道他的理论、
嗯、
我只是听过他的课啊、
嗯、
我也觉得就是很接地气、
嗯、
他讲的东西我觉得就像我几岁的弟弟他都能够听懂、
嗯、
他都能够受到感染。
哎，我看那个梁志安老师的书、啊、
嗯，
是梁志安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种级别越高他写的东西就越容易让你懂，
对吧？越容易浅显、
嗯、
他想让你懂，
对吧？我觉得我们看鲁迅、
嗯、
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几千年前的古诗、
嗯、
也能够打动你，或者是我们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听到贝多芬的某首曲子、
嗯、
你也会泪流满面，不是说因为我们掌握了什么乐理吧、
嗯、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有中间再来给我们解释、
嗯、
所以就是说能打动我们就是能打动我们、
嗯、
那不能打动我们他在那边再给你逼逼赖赖、
嗯、
再给你解释这首歌烂，他就是烂，他就是个烂 rapper， 他就是个烂作家，他就是个烂导演，没有什么。然后一些男的少在那这边说自己什么怀才不遇，放狗屁。
对，越 weak 的人、
啊、
越 weak 的人他就用他的盔甲去交朋友。
就是啊，就是因为这已经是个 mass word 了，对吧？这已经是个 this is a mass word， 你有了这么多的资源，然后整个这个社会的那个天平都向你倾斜的时候你还做不到，那就说明你是个屁。所以我希望咱们就是能够认清这一个，然后就是说去媚、
啊、
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任何男的在我面前侃侃而谈一些理论。
他故意让你不懂，
是
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不懂，让你觉得他很帅。
对，而且因为他只要他说的东西他越虚、
嗯、
说明这个人在这就是真的实方面他什么都做不到。
对，
这个实就包括比如说他有可能 拉屎不擦屁股，他可能不会，就是他可能怎么说呢，不尊重女性，他可能对人大打出手，他可能不会做饭，他可能对胡言大呼小叫，这些是所有的实的地方他都做不到。所以他就跟你说我觉得这个黑塞的这个理论以及我对这个现代艺术的理解，对实的方面做的越差的人喜欢讲这是虚的，所以我真的很讨厌有人动不动在编你对这个艺术有什么见解，你这个什么就是很烦，就是闭上你的臭嘴。来，
真的会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问这个问题吗？你
会遇到过好多，尤其是那种很多所谓的这种什么留洋归来的一来就是你有没有去过纽约的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艺术馆什么什么什么 A 什么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在那边就实习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爱放那个 David Bowie 大是叫这个名字吧，然后
大卫鲍伊
然后还有什么波普艺术，我那一次真正的震撼到怎么怎么着，然后说完这一切，然后就是装完所有逼，然后下一句话他就说，对了，那 my place your place 其实哥们儿就是想要 get laid 的，哥们儿就是想要打个炮，但是他知道你们俩坐在这儿，他不跟你讲这些的话，就是没有人会看他一眼，他因为他心里面太虚了，他也没别的好讲的，他也不会真正的关心你这个人，他不会说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工作怎么样，顺不顺心，他不在乎你，他只管自己的发泄，
是的，
他只管自己的这个看起来高不高级啊，所以就是很恶心。因为我们沟通，我们就比如说我跟姐妹沟通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是很想让你懂，让你共鸣，
是
给我加入我安慰给你，对，因为你而且我们沟通就是你今天心情怎么样，
对，
老板怎么样，家里关系怎么样，这些东西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是真的需要你就是做出努力的东西，因为你真的在听，你要帮他想理由，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付出努力的。但这些男的不这样，艺术这种东西嘛，你听不听得懂就完了，又不需要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很
出发点就是让你觉得他很厉害，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你说这个事情了。
而且站在现实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种男的一般就是说99.98%的情况就是说一无是处，
对
就是说一无是处，真的。因为我觉得说一个人不论怎么样，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天天在那仰望星空，你别给我搞这些，就是你人还是得脚踏实地啊，不要再跟我扯这些。而且说实话现在大家都不年轻了啊，几个人加在一起在一个屋子里面站着也快500岁了，不要在这边跟我扯这些什么虚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之前我有段时间不是拍喜欢给女孩拍照嘛，就我大学的时候去接私单当摄影师，然后你知道这个圈子里面就有很多那种老法师，就是男的，
我知道，
然后那个时候
还要给女生拍私
房，对，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就是异男就是有多恶心。比如说我们拍出来之后，然后大家会一起交流，就是说，然后女孩子会说哇这张真美，你拍的真好看，用什么相机？我说就是用的普通相机，就是你会交流一些很实在的东西，就是你这个镜头下一次我要什么摆什么动作，这就是怎么。但是男的，比如说跟他说你这个是什么镜头，你光圈是多少？我说我真的不记得，就是我真的就是没有在乎这些东西，我说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女孩子更好看。
对，
就是
你就是在乎的那个结果。
对，然后他会说你这个都不知道，你垃圾。他说你会不会，你这个镜头该不会是借来的吧？就是他很在乎，就是这些，就是他你
对。说明他拍不好，
你竟然不懂艺术。
对，就像你刚说的那种，我就想起来，包括现在也是有很多大量的那种男的拍摄嘛，就是在什么小红书上面发帖子啊，就当什么摄影师啊，给女生拍照，就很恶心。就是我在大学时发现有很多男的，他们以此为由，就是去认识很多女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扛上这个相机，没有女的会多看他一眼。
对，就是这样的，
没有，
就是
没有人看他一眼，对吧？
相机就是他们的，
对，就是他的外置音。
就是
吧，他的相机就是，所以说就是他姐妹们，咱们就说，咱们也得现实起来。如果你是给他花钱，他来给你拍照的，他也就是你的工具，你就是个相机，你就闭嘴。
对的，
照片好看不好看就完事儿啊。如果你是我的驾校教练，你也就是个工具。
对，
我们就能不能拿到驾照就完事儿。当然，我初衷就是我们尊重人与人最基础的这个基本啊。这些男的少在这边给我激动，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女的，就是我们学会现实，我们看到本质。
是的，
你说。
我说你们刚刚说到那个拍照这个事情。我倒是想到一个人，就是我认识一个男的，他长得真的很丑，他长得很丑，就是有一点像合同转世成人。然后他拍照拍得很好，很多女孩子找他拍照。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学拍照学这个事情这么好？他说他这辈子如果不会拍照的话，可能没有女生会搭理他。
你看，实话实说。
但是他不是只对我这么说，他对所有人都这么讲，他是，而且他就是，然后他也从来不跟人家讲什么拍照的理论或者艺术理论，他就是说他能把你拍得好看，但是呢， 要求是说，如果我把你拍的好看，给你免费的话，你能不能跟我谈一天的恋爱？然后每次都被人家拒绝，然后人家就是，而且有好多女的就是免费骗他拍照，拍完了，因为他是先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然后人家都先答应他，然后照片好看的话就把他拉黑，然后还有女的找他借钱然后不还他，因为他是舔狗。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人好有意思，就是我就觉得。他反而让我有一种就是人生当中的那种怎么讲，有一种很意外的感觉，你懂那种意外的感觉吗？
嗯，我懂。反正就是说，但是你看像刚刚那点，就是我们说了，
回到最开始那个理论
是，但是我还想说的点，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人啊，我们说他，他因为拍了剧场，然后他说了那个实话，他说如果我不是这样，就没有人会搭理我。这个时候，我希望这时候大家能意识到什么？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哇、哦、这个男的好，你说他就是个正常人，
就不能被 PUA。
你就说你就认为他是个正常人，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就是跟朋友们讲聊什么点，我说到这个男的的有一点，我说哎你知道吗，然后他对然后他其实还会就是挺尊重女性，他们说、啊、他好好 no,
no
没有，他就是正常人，就是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出来。我有的是这样跟我朋友谈笑，我觉得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我身边的女性能够做到的比他好一万倍，像舒淇老师说的哦，不对，刘亦菲老师说的，男人那么多，还是他说的吧，反正就是哎呀，这你管他干嘛？
对你管他干嘛？
嗯，
其实我觉得长得帅的男的也蛮装的呀，就是
对啊，
朋友长得很还蛮帅的，然后我就说、嗯、好好当帅哥就好了呀，可是他不，他也是就这种长帅的人反而会给自己加一些包袱，比如说去搞一些什么rap 什么的，就是好像要给自己再多添一个那种我不是只看脸，我不是一个花瓶，我有自己的才华，你懂吗？就是
那人还怪上镜的
他们很喜欢搞这种，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我那个朋友真的，他之前就是给我听他的音乐嘛，其实他的那个声线还是不错的，就是唱歌确实还挺好听、嗯、可是他真的，我就觉得不介意他写歌，就是他的歌我听了我就是眉头紧蹙，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就是很难听。而且
要是你实话实说，他会发火吗？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个人，我到最后跟他绝交了，我都没有对他实话实说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五是我知道，因为你觉得说实话之后他会进步。
对。就是
我的观点，
就是
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分开之后，没必要说实话。
我好爱说实话，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死都没有告诉他实话。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他实话了，那么他有可能就是有一天真的会红，就是就是因为他声线真的还不错，就是如果我告诉他去翻唱别人的歌，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会火，然后我就狠狠的鼓励他原创，他果然火不了。
大家看，这个是男人，男人就是这样的。
小五学到了，我觉得这招很好。我之前跟我男的领导吵架，我竟然把实话全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个傻逼，这个从这里进入。
我也是，我之前分手也是，我跟小五说，我说我要说这个，小五说你别说实话，你别告诉他，你让他这辈子都蒙在鼓里面，
行，
这辈子都这样一事无成。我说哎呦，你说完喽，
说完喽，
你说完喽。
真的，那我有的时候心里就会咔嚓的想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他这个事实的同时，我要告诉他一个真正有用的知识，就方法。
对对对，
而且因为你告诉别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他肯定会说为什么，他肯定会问你说你这个有问题、
嗯、
他肯定会有为什么、嗯、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会把你自己心里面觉得你自己积累了很久的知识，你想我们三个人在那个疫情期间在家里面拍了那么多视频，做了那么多这个，写了那么多脚本，拍做了那么多饭，拍了那么多视频，才好不容易找出来一点点规律。我凭什么？因为我想骂你，我就把这些宝贵的知识告诉你。我就跟他说，我说没关系，你做你的原创一定会红。我说，然后我说，虽然我听不懂，但是你知道，我本来就是五音就不全，然后唱歌也不好听。我说我本来对音乐就没什么领悟。我说一定是我不懂欣赏。你坚持做自己，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有红的那一天。到现在他的那个网易云音乐收听都不超过20个人，没有我们一起电台听的人多。
笑疯了！你看，咱们就说狠狠学习了，咱们就说姐妹们真的没有必要太老实了，太老实了。我觉得刚刚还有一点，就是像姐说的，我觉得还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特长，我们要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方面，就是 当你在自任何一个领域，我觉得你做到了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自己就是有自己的兴趣之后，你不怎么容易被人忽悠。
对，
因为你就说 OK， who are you？ 你是谁？就比如说到今天突然比如说啊，碧昂斯出现在我面前，哦，我们肯定会觉得，哦，他肯定说的什么是对的，对吧？因为他是碧昂斯，他是碧昂斯，那我们就说，我们有可能现在说啊，不能马上变成碧昂斯，但是你也得在自己的方面，比如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怎么样。因为我说实话，我们可能不会一秒就学会了数码，我们不会一秒就懂了电车的什么方式，我也不会一秒就懂了什么纪录片。但是只要我在一个方面某一件事情我做到了从零到一的话，方法论我知道呀。
嗯，
你跟我说你就是什么三秒钟怎么样，我觉得你放屁。我觉得这个万物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我在一个事情上面我把一个东西它做穿了，我掌握了自己的规则的话，我肯定是有自信的，我至少能够感觉到来你这个是不是在装啊。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能力，不要老把就是眼睛看到他的闪光点上面，看到他的这种成就上面。你要想想，因为我觉得当你觉得他很厉害，比如说啊爱上驾校教练这种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大原因是在于你一直在听他讲。
嗯，
我们这个时候反观一下，他有听你讲话吗？这个男的有欣赏到你吗？
哎，
对吧？
卓玛，我刚刚是想一直想打断问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你老用驾校教练做这个例子？因为我太出事，你用那个什么教官我都还好，因为驾校教练听起来跟滴滴司机有什么两样？他的才艺不就是开车吗？我觉得
因为我是记得我好像网上看了一个梗，他们就说什么军训什么什么教练，驾校教练，然后驾校教练就是我突然想到的，没有任何别的。
还有最近对黄牛都有滤镜，哎，你知道吗？
黄牛，
反正不懂了。
怎么有一种爱上卖那个 TFBOYS 的黄牛，就有一种跟 TFBOYS 在一起的感觉了，是吗？
有吧，这种就是会有滤镜，就是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太嫩吧，或者是对自己不自信。
哎呀，反正就是说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男性他本来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顺直男，你 This is a man's world， 就是当社会的天平都向你倾斜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比我们更简单的时候，你获得这个成功就比我们更轻松的时候，同时再加上你又喜欢在那儿侃侃而谈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更要看清楚，就是然后就像我说的，不论怎么样的时候你看清楚，你就说你的标准就是是不是个正常人。
嗯，
如果是个正常男的，那 OK， 那你拿对正常男的态度。
嗯，
因为放眼望去对女性的标准反而就更难，这个女的必须要做到又善良又体贴又聪明又智慧，同时你不能咄咄逼人，对吧？哎，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跟男的说，男的说我觉得卓玛好咄咄逼人，但是同时有个跟我差不多男的讲话就是哇哦，他这个人好有自己的个性。
嗯，
他很会发展，他很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很有领导能力，就是我受够了，就不要再这样。我觉得，嗯，我觉得
是
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同一个同事嘛，就是我刚刚跟你说那个，我关系很好，
嗯，
我最后都没告诉他的哥的那个人。
嗯，
因为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当时还蛮惹到我的，就是我还因此跟他吵了一个架。
嗯，
也是我们友谊就是会决裂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开端吧。
嗯，
一个种子。就是有一次他说，我们有一个女同事很吵，就是那个女同事开会的时候很咄咄逼人嘛。
嗯，
他说我以后找老婆是不会找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
你看这每个男的都会说。
你看，
对，你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对他说，我说他工作这么努力为什么要找你做老公啊？
对
啊，
你看就像那个一样，
我说他都已经愿意在工作上面临你这样说不找他老婆都要这样跟你翻脸做这个工作了，我说可想而知他对工作有多么上心，为什么要跟人家结婚？
对啊，关键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男人的标准，他们好自恋，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很那个评价女人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跟他做老婆吗？之前我看到就是人家说什么谷爱凌怎么怎么，他们说嗯，这样的女人我们
在我们
是不要了，我是不会去他做的，就是大哥就是说能不能清醒一下，没有人第一没有人想跟你结婚，第二人家有可能不想结婚，其实就是说你这个样子你找得到老婆吗？好恶心。嗯，
不过我告诉你，我那个同事确实还挺受女生喜欢的，就像你说的那样，越不理解喜欢他追他的女生很多，所以他才会这么说吧。但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当下的问题是，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那个女生就是我们叫她佳姐嘛，她说我没有说佳姐不好的意思，只是我不会找这样的女生结婚。我当时就很费解，你懂吗？
我你闭嘴。
就是我心想说，那你觉得没有觉得佳姐不好的话，为什么要点评她这个行为呢？
对啊，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假的方面。我没有说他不好的意思，我只是单纯觉得我不喜欢，我不会找这样的人做，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的自恋。
谁采访谁 Q 你了？
对，就是这种自恋。因为他是把自己的喜好当成这个世界的唯一标准，
社会的标准。
对，而且最好笑的是第二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也是非常的聪明，然后非常会运用自己的女性的身份嘛。嗯，她就会跑去领导办公室哭，她就会跑去领导办公室哭，然后因为他 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他必须得用这种方式嘛，他就会去哭了，说他在工作上受了委屈，或者说他没有得到正常的答复和推进。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同事又说，他说啊，我好羡慕这个女生，他只要哭一下领导就会买他的账。然后我就说你烦不烦、啊、如果人像 A 同事那样，你说人家咄咄逼人不会找人家找老婆，然后人家只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用他就是用他女性，我说他是被逼上绝路才用他这个身份去哭的，我说这个够温柔了吧，这个不咄咄逼人吧，
对、啊、
你又说真好呀，真羡慕他可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刚刚所谓的说女性的身份是指在这个大众环境下他们定义的这个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那是一个 无奈的选择，因为他说话没有人好好听，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他咄咄逼人对吧，就是他强迫你听、
嗯、
第二个你就只能去请领导来主持公道，但是其实你也会找领导主持公道吧，在 男的当中这个不就是叫协调资源什么拉通上下级，
对、啊、
但是在你们那里就说他会去找领导告状，
就是这就是一个那种双，就是在那边就是在什么两层标准，就包括我很讨厌这种，因为我也自己亲身经历过这种很多次，有的时候我去讲一些东西，我很冷静的讲的时候就是、哦、杨卓玛好咄咄逼人，他好强势，然后当我就是因为我又是那种泪失禁体质，我动不动我就是有的时候我看新闻都会哭的人，我看到狗我都会哭的，然后说嗯他哭了，就是说、哦、他好情绪化，就是我怎么样都不对，
真的真的扣帽子，
对 OK 我情绪化了之后我就是个疯子，然后当我表达我的观点说啊他好像是个疯子，就是不论怎么样你都不对，而且关键就是说 OK 那我们女的我们情绪化了，我们只是哭一下，你看一下新闻里的那些男的他们情绪化了什么，他们杀光你全家呀，对啊，就是不要这样，而且我真的请大家警醒，就是任何姐妹们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他只要说你情绪化，男的说你情绪化，你赶紧跑，他有什么资格给你扣这种帽子，你让他去国外讲一下，你让他试着对一个白人女生说、嗯、Oh my god you're so emotional，
对，
你是不是快来约见，然后他在国外工作你看他会不会被开除，敢吗，就在这边啊，就在我们这个大环境下面这边闹腾，然后怎么怎么着，哎呦有的话呀，我说实话你在国外你敢说嘛，你敢说嘛，你敢，你比如说你现在在国外上班，你想要在国外留下来，你敢对着你的那些白人同学说 我觉得这个女生很 emotional， 你看一下你们班的那些男的，人家不想屌你，就是
loser
对吧，你明明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些男的挺会审时度势的，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老师的面就不这么说，一回国了就
见人下
啊，一回国就啊什么什么母狗啊，哎 ，emotional 啊，坦克，然后开始 body shame 啊。那在国外的时候，那白左的观点可是那说的一个比一个强。哎，所以我说这种男的真的很聪明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擦亮双眼，我们擦亮双眼，不论怎么样，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价值，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好，牢牢的守住自己的钱包，因为这个东西才是最实的，这个东西才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并且永远永远是最靠得住的。真的，相信我，这个东西是最靠得住的。
就是其实我自己，你刚刚说到那个，我自己有一个感受，我觉得特别是爱说别人很情绪化的男生，因为我同事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情绪化嘛，然后呢我就会非常严肃的警告他们说，我说我的每一滴情绪都是在跟你相处当中积攒的，如果
说得好，
如果你觉得我情绪化了的话，造成我情绪不好的人你就是这个源头，你没有资格说什么，然后而且我觉得男生，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轻松的快乐的好的男生，你必须要从世界或者说这个整个社会对男性的这种框架当中跳出来，因为所谓的男性特质好像就是要求你要理性，然后要稳定，你知道我觉得为什么男生会喜欢理论类的东西，我觉得好像这个是男生展示理性的一种方式一样。
我希望大家能慢慢的觉醒，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你发现了这些势头，你就赶紧要跑，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尤其是这种在情感上面的一些这种东西是很难很难被察觉的，很多时候就像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好像很聪明很清醒，也不是一直这个样子，我有的时候也是要离开一段关系很久的时间，我才能够看到在那段关系当中其实我也遭受了很多这种无论这种情感上的虐待啊，还是这种种种的干嘛，就是我也遭受了很多，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遭受了这些，你不这么说你也不要感觉有什么羞愧的，没什么好羞愧的，这样欺负你的人才敢感到羞愧，我只要我们随时意识到我们随时离开就好，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对大家建议啊，看到异男的话我们赶紧跑开，我们赶紧跑开，如果你不幸跟他们交往过的话，我希望你赶紧能去医院体检一下啊，以及随时注意做好安全措施，然后保护好你的身体，保护好你的钱包，就这两个东西才是最靠谱的。其实我们刚刚就像讲的那些点，那种什么异男在那边装装装装，其实这种东西 延伸上来，我觉得就是挺坏的，因为他这样说的一个前提就是他打击你，因为他拿自己好像懂这个东西在那显摆，然后来一次打击你，这种打压跟这种打击就是一种很坏的行为。不论怎么样，我虽然知道啊，我们说好坏都只是个定义，都只是一种界定，好人坏人，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就是说，请不要允许任何人这样对待你，就是或许我们之前经历过这种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原生家庭不论怎么样，但是是时候就是结束了，在我们能够选择的时候，就请就是不要这样，就是请不要允许任何人就是这样对待你，就是你值得更好的对待，好吧？
是的，
我是真的这么想的。
你刚刚说的有一个点我也很同意，就是你说他在吸你的血，或者是说在吸取你的能量，这个我是很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我相处过的大多数男生，我觉得男生是非常难自洽的，这也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男生从小被教化，他是不允许哭喊，不允许你说痛，然后他其实封闭了你很多自洽的路，相当于他在后面他再痛的时候，或者说他再难过再否定自我的时候，他是不可以通过讲述这个痛本身来获得安慰，或者是寻找一个自洽的方法，他得通过从别人身上找存在感和找肯定来说。所以为什么说男生更容易在亲密关系当中去吸取对方的能量，是因为他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其实有很多被压抑的人性的地方，就是他想叫痛或者像叫苦的地方，他当时都没有叫出来，而是后面通过比如说某一种两性关系当中的崇拜，或者是说你对他的那种痴迷，然后从你的身上他得到了他痛的安慰，但是他相对应的我觉得这种痛是会转嫁给你的。
对，而且他就是想选择伤害你，因为他为什么不这样对他的领导呢？他为什么不这样对他的兄弟呢？因为他觉得哦，还是你这个软柿子好捏，这个就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就是不要允许就是有任何人这样对待你，这个就是我也是我对自己年轻的自己，对曾经不懂事的自己的一个劝告。然后我希望大家也都是就是不论怎么样，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爱自己，把自己放到首位，这是一个很大的点，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领悟到。就不论怎么样，希望大家就是说开开心心吧，然后爱自己，永远发展自己，守护好你的钱包，守护好你的身体健康。我的女王，我们以后可以出个催眠类别。如果大家觉得支持我们的催眠类别的话，现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大家说完这一句只会说我们非常的 emotional， 情绪很重，恨意滔天。
那姬姐给大家告个别吧，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祝大家天天开心，拜拜，
拜拜。